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7日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经过近日多边的外交努力，由潜艇危机引起的美澳法三边关系紧张明显得到好转，三个国家准备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威胁。澳大利亚外长佩恩星期四10月7日表示，法国大使返回坎培拉有助修复因澳大利亚取消一笔价值400亿美元的潜艇订单而受到伤害的两国关系。上个月澳大利亚放弃了与法国海军集团达成的建造常规潜艇舰队的协议，与美国和英国建立三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作为这种关系的一部分，美国和英国将会允许澳大利亚利用他们的技术建造至少8艘核动力潜艇。法国对澳大利亚的这个选择极为不满，称这个是背后捅了一刀。一怒之下，法国召回了驻美澳两国大使。法国方面在星期三表示，法国驻坎培拉大使泰博将会返回工作岗位，但未有讲明具体的日期。佩恩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将会同法国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我们承认在我们作出潜艇决定之后需要时间，需要持续的接触。法国驻澳大利亚的归来是这个进程中值得欢迎的一步。一名前美国陆军直升机飞行员被控在国家安全背景调查表格上作虚假陈述而受到美国司法部的刑事起诉。起诉书说，这位民用国防承包商多次同一位跟中国情报部门有关的女人发送信息，在海外会面并从她那里收受现金，但却一直声称她和外国公民没有任何的接触。美国司法部说，现年66岁的圣地牙哥居民沙普尔莫伊尼安曾经担任过美国陆军直升机飞行员，退役之后为多间国防承包商工作，亦都曾經是美國海軍的民用承包商，並多次接受國家安全背景調查。根據莫伊尼安最初出庭和保釋聽證時提出的申訴和披露，他在這些調查表格上作虛假陳述，一再聲稱他和外國國民並沒有任何的接觸。他被控的罪名是，在例行的國家安全背景調查中，他未有披露與外國的聯繫。他在10月1日被捕，星期二在圣地牙哥的联邦法院出庭。检察官说，在被捕时莫伊尼安正准备移居南韩，为另一间为南韩政府生产军用飞机的国防承包商工作。台湾主管贸易谈判的最高官员星期三10月6日表示，台湾提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申请之后，收到多个会员国家的积极反应，因此对台湾入会的前景表示乐观。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在接受网络节目《新闻不勤赛》专访时表示，台湾于9月22日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提出加入 CPTPP 申请之后， CPTPP 今年轮值主席国日本以及其他成员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对台湾好友好，得到的回应仲算鼓舞。他认为以台湾整体局面来看，成功机会希望很大。在台湾提出了加入 CPTPP 前没多久，中国在9月16日抢在台湾之前提出加入 CPTPP 的申请。新西兰皇家海军星期三10月6日宣布特卡哈号护卫舰加入军事伙伴行列，穿越南中国海前去参加一次重大的国际防务演习。新西兰国防军上个月宣布，这一艘军舰参加2015国金禧演习，并且在印太地区展开接触活动期间，将会同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互动。这一艘新西兰军舰最近几日加入了英国航母打击群，并且在这段期间与包括美国海军航母卡尔文森号和罗纳德里根号在内的来自日本、荷兰、加拿大和美国的军舰进行了演习和训练活动。据路透社在星期二报道， 美国核能监管机构上个月决定暂停向中国最大的国有核电企业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运输核反应堆使用的放射性材料和氢同位素的授权，反映出美国对中国不断增加核武器的担忧。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的这项命令发布在10月1号的联邦记事网站上。報道表示，簽署日期為9月27日的命令稱，行政部門依據相關條例確認暫停向中港核以及與中港核相關實體的一般許可權。核能管理委員會在命令中說，白宮確認暫停決定對於進一步促進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和加強1954年修訂的原子能法所規定的美國共同防禦和安全是必要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三說，他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就恢復伊朗核協議問題進行了交談，這個是美國與俄羅斯共同關心的議題。布林肯在巴黎舉行的記者會上說，我們有機會就我們的立場以及我們的希望走向交換意見。拉夫羅夫在會談之後說，恢復核協議的談判應該盡早恢復。他說，國際社會希望美國重新履行協議的義務，停止針對伊朗和其所有貿易夥伴的非法限制。伊朗外長阿卜杜拉希揚星期三在莫斯科與拉夫羅夫會晤之後說，我們目前正就這件事進行最後的磋商，將會很快恢復維也納談判。美國總統拜登表示願意重新加入這個協議，但布林肯上個禮拜表示與伊朗敲定細節的時間已經不多。伊朗在2015年與德國、中國、法國、俄羅斯、英國和美國簽署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令到伊朗獲得制裁解除，來換取限制它的核計劃。前總統特朗普2018年撤出協議，並開始針對伊朗實施單邊制裁。他批評伊朗未有盡力停止有疑問的伊朗活動。伊朗一年之後超越了協議設定的核活動限制，進行報復。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探讨新近公布嘅潘多拉文件上中共嘅权贵寥寥无几，咁究竟係咪代表住佢哋行事更加收敛，点话更加狡猾呢？我哋会有一篇分析报道㗎。而另外我哋亦会分析闭门倾咗六个钟头之后，咁苏黎世会谈能否成为美中关系嘅新开端。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香港嘅民意调查指 50% 以上嘅受访者不满林郑月娥最后一份施政报告。香港民主党就批评林郑月娥呢一份施政报告呢係借机向北京争取连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公布了五年任期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提出接连深圳边境的新界北部都会新发展区等等深港融合政策。有一项即时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46% 的受访者认知今次的施政报告内容，当中有 50% 的受访者对施政报告表示不满。有香港学者分析，今次的施政报告是林郑月娥向北京争取连任的政纲蓝本。他们批评当中力推的深港融合政策有如将一国两制凌迟处死。香港民主党亦质疑林郑月娥是借施政报告向北京争取连任。他们批评当中的政策只是着重配合中国大陆的十四五规划以及大湾区，对于香港人面对目前的困境可以说是视若无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7年7月1号上任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首届的五年任期剩低不够一年，她星期三即是10月6号在立法会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以齐心同行开创未来为主题，当中最受关注的是提出双城三圈、连接深圳边境的新界北部、都会新发展区等深港融合政策。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四即是10月7号公布一项针对林郑月娥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的即时民意调查，透过随机抽样固网电话、手机和网络意见群组等方式，成功访问936名18岁或者以上粗粤语的香港居民。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当中只有46%表示星期三当日有认知到施政报告，数字比过往三年大幅下跌。而有认知施政报告的受访者当中，50%对施政报告表示不满，较去年下跌14%。另外有25%的受访者对施政报告表示满意，较去年上升6%。满意净值是-25%，较去年大幅增加20%。调查亦都显示，以零至100分计算，今年林郑月娥施政报告的平均分是34.2分，较去年上升7分。不过林郑月娥个人的民望冇因为呢份施政报告而提高，佢嘅最新评分系30.5分，较九月中发表施政报告之前下跌3.4分，当中有41%嘅受访者给予0分。林郑月娥嘅最新支持度系19%，反对率系67%，民望净值系-48%，较发表施政报告之前下跌2%。调查都问及受访者认为施政报告发表之后对香港前途的信心有乜嘢影响，有50%的受访者认为对香港前途的信心减少，认为有所增加的有25%，另外有19%表示冇变化。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在记者会上分析，今次施政报告是林郑月娥向北京争取连任的政纲蓝本，因此当中力推深港融合的双城三圈等新界北部新都会发展区概念。他都批评这次施政报告的对象不是香港人，而是北京官员，内容大量使用香港人陌生的大陆术语。陈家洛形容是一国两制新时代的论述方式。
我们都可能在香港很少听过，似乎由现在开始都要努力去学习认识的一些术语，包括什么双城啊、什么三圈啊、什么54321啊，我很难复述，因为要学习都需要一些时间的。然后就什么强强双赢的这样上下，大家都要好拼命去嘗試認識，甚至係緊記牢記咧。呢啲嘅即係完全係，我相信係呢個所謂一國兩制嘅新時代嚇，即係嚟緊嗰剩翻嗰20多年咧，我哋會越嚟越多咧見到嘅一啲嘅即係政治上面嘅論述嘅方法。好明顯咧，成份嘅施政報告咧嘅對象並不是香港市民，對象是中央人民政府。
陈家洛表示，即时民调反映大部分香港市民认为这份施政报告是不合格，但是在没有反对派议员的立法会里面，所有建制派议员对这份施政报告都赞不绝口。他形容是一个平衡时空，也都证明林郑月娥不知道怎样跟香港人同行。
那怎样理解这么复杂的一个矛盾的一个现实呢？平衡的时空呢，就很清楚，簡單嚟講咧，就係原來佢份施政報告並沒有向香港市民咧係講話或者係對話，甚至乎係交流。施政報告委任過程當中，佢都搞咗兩場嘅所謂對談啦，但係嗰個操作方法都惹嚟好多質疑，有啲市民點樣抽籤啊？邊啲人獲邀去講去表達意見啊？等等，係一個好有清楚、好操控住嘅一個嘅咁樣嘅醖釀嘅過程。咁所以喺呢個嘅民意調查當中，你就會見到咧， 是不合格，甚至乎很快大家都知道，自從1999年開始做這一類的施政報告的民意調查的時候，最低的五份，成績最差的五份當中，林鄭月娥是佔了四份的了已經，這個是客觀的數據的事實來的。這樣的成績表證明一件事，就是其實她不知道怎樣跟香港市民呢是同行，她不是 connect， 她是 disconnected。
记者问及林郑月娥发表施政报告之前，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北京驻港官员高调落区探访劏房户，甚至到新界北部视察等等，是不是反映香港的管治班子实际已经由北京操控？这次施政报告是不是有中联办的影子？陈家洛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根据基本法，北京驻港机构不应该干预或者介入香港高度自治范围的事务。他认为中联办官员已经不再理会这些规范，甚至不再遮遮掩掩地高调走出前台。
由以往幕后的可能协调和去调整操控建制派的选情或者选举工程，分餅分裝，去到今時今日嘅應該係已經走到最前，去話俾大家知到底香港係邊啲人話緊事嘅咧？答案並不是中環，而是西環。中聯辦已經係完全無需要遮遮掩掩啦，唔係就係23條，係中聯辦都唔覺得需要咩遮遮掩掩，係直接落區直接去表達意見，而媒體覺得有責任去跟進報導，呢個亦都係好重要。等香港人和全世界都見得到，到底在香港回歸了20多年之後的香港，到底還是否真真正正的所謂港人治港呢？是否真真正正的所謂高度的自治呢？答案就是被否定。
至於林鄭月娥在這份施政報告大力推動深港同城化，陳家洛形容有如將一國兩制凌遲處死，他預期將來香港的一國兩制只有在商言商，其他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原有的核心價值、做事方式等都難以保留。
見到的就是在學術論述上面都有講一國兩制嗰個嘅即係前世今生啦。咁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凌遲處死一國兩制啊嘛。即係我哋唔會見到一國兩制嘅突然死亡，好似俾人槍斃咁嘅，反而係一種叫做 a thousand cuts， 一忽忽咁樣去處置。咁似乎陳茂波最近出嗰本嘅佢嘅營商環境報告咧，就係想話俾大家知係一件咁嘅事咯。就係話係啊，我哋國安法底下好多嘢都係同以前唔同咗噶啦，但係全世界各地都繼續上嚟揾食嘅喎，做生意嘅喎，投資嘅喎。咁林鄭琴日嘅施政報告都有答話，多咗一啲嘅機構嚟到香港去建立自己嘅公司或者分公司，或者地區嘅本部或者總部喎。咁意思即係話咧，其實一國兩制咧係在商言商嘅啫。啊，但係其他一國兩制以往我哋認識嘅核心價值，我哋嘅行事方式，我哋嘅管治質素咧，呢啲就唔使再想像、再幻想會存在啦，或者被保留。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即时民意调查反映只有46%的受访者对施政报告有认知，反映社会整体对施政报告都比较冷淡。他形容施政报告由以往的许愿树变成空头支票的大全。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星期三即是10月6号召开记者会，回应林郑月娥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党主席罗建熙质疑林郑月娥借住施政报告向北京争取连任，他批评当中的政策只是着重配合中国大陆的十四五规划和大湾区发展，对港人面对的困境视若无睹。民主党对此表示失望。
我哋整體而言呢，會覺得呢一份呢係林鄭月娥爭取連任嘅一份施政報告嚟。佢最主要嘅爭取連任嘅對象亦都唔係香港人，而係中央政府。咁所以你見到好多嘅部分呢，佢成個範疇呢，其實好多嘅內容呢都係同十四五大綱嘅綱要咧係有關係，同呢個深圳或者大灣區嘅融合咧係有關係。咁所以呢一個我哋見到有好多嘅內容咧，其實都係避重就輕，對於香港人所面對緊嘅一啲困境問題，其實係冇任何嘅處理，係視而不見，係視若無睹。我哋都見到佢哋咧，其實係有好多嘅地方咧都係諉過於人，包括咗係將所有嘅事情好似歸咎曬係佢兩年前啊，2019年嘅反修例 風波而導致佢而家政府嘅困境。但係佢喺政府裏面已經一段非常之長嘅時間，但係佢好似對於自己喺由發展局局長開始去到做司長，去到做特首，中間所承擔嘅責任咧，好似係完全覺得唔關自己事咁樣。咁所以呢件事呢一、這個咁嘅情況咧，我哋見到係覺得非常之失望，亦都係覺得好可惜。
罗建熙坦言，他希望今次施政报告是林郑月娥人生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因为港人无法再承受这一位令香港严重撕裂、人心惶惶的特首再掌权多五年。记者问及这一次施政报告只是着重中国国家安全和落实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三月底通过的香港新选举制度，对落实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的政制发展完全没有着墨，民主党有什么看法？罗建熙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民主党认为双普选是基本法的承诺，他强调这些都是特首的宪制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和中共级别最高的外交官员杨洁篪在星期三在瑞士的苏黎世举行会谈，双方表示举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美中两国原则上同意在年底之前举行领袖视频峰会。沙洋会和过往美中高层会谈有些什么不同之处呢？是不是预示着美中关系出现了新的开始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闭门会谈在苏黎世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举行，会谈持续了六个小时。白宫在会谈结束之后发表声明说，沙利文提出了美中两国有兴趣合作应对重大跨国挑战的领域，以及如何管控他们关系当中的风险。声明当中表示，沙利文仲提出了美方关切的议题，包括中国在和人权、新疆、香港、南中国海以及台湾有关的行动。白宫表示，沙利文仲明确地说，在我们继续投资于我们自己的国力，并且和盟友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的时间的同时，我们仲将会继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高层接触，以确保负责任的竞争。中国外交部在会谈之后发布的声明当中表示，杨洁篪话俾沙利文知，对抗对两国以及世界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声明话，双方同意采取行动，加强战略沟通，妥善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对抗，寻求互利共赢。这一份声明当中，杨洁篪仲展示了北京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涉南中国海、人权等问题上面的严正立场，美方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声明说，双方就气候变化与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并且同意就重要问题保持经常性对话以及沟通。沙利文和杨洁篪星期三的苏黎世会谈是双方今年以来的第二次面对面会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是沙利文和杨洁篪以及中国外长王毅今年三月在阿拉斯加的高层会谈充满火药味，双方在会前的媒体见面当中相互指责，剑拔弩张，会后亦都是没有发表联合声明。华盛顿和北京似乎都认为苏黎世会谈是积极的。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星期三的背景简报会上面对记者表示，这次的基调和阿拉斯加的会谈不同，沙利文和杨洁篪进行了坦诚而且是广泛的讨论，而不是通常的谈话要题。他说，这场会谈是拜登政府和北京之间元首层级之一下至今为止最为有意义也是实质性的接触，为了避免双方误判提供基础。中国外交部在会面后发表的声明当中说，双方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全面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会晤具有建设性。上述美国官员表示， 双方在会谈当中原则上达成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年底之前以视频方式会面的共识。之前有媒体报道说，两国元首会面可能是在苏黎世会谈中会提及的议题之一。外交之前是猜测拜登和习近平可能会在10月底意大利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的会谈，但是据彭博社的报道说，中方官员已经通报习近平目前无计划亲自出席 G20 峰会。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面被问及峰会细节的时候，他是这么
说： believe is that leader level eng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effort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competition.
沙奇表示，我们是继续相信领导人层级的接触是我们负责任感管控和中国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仍然在研究这个峰会将会是怎样的，什么时候举行，当然还有最后的细节。华盛顿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对美国之音说，看起来北京和华盛顿在努力为习近平和拜登之间的会面创造条件。沙利文和杨洁篪的会谈正值是美中战略竞争日益激烈、台海局势紧张加剧的时候。过去几日以来，中国解放军连日派遣大量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白宫和国务院分别发表声明谴责北京以及对台湾的军事恐吓，强调对台湾的承诺以及是支持坚如磐石，并且表示将会继续向台湾提供他们防卫所需的武器装备。北京则是指责华盛顿向台独传达错误信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星期一有关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讲话当中表示，拜登政府寻求同中国对话以及是再挂钩，但是亦都保留未来对中国使用单方面贸易措施的权利。葛莱尔表示，他不认为最新的会谈对美中关系来讲是一个重新开始、重新启动或者是解冻。葛莱尔表示，中国是否愿意同美国合作并且放下前提条件，对此作出判断仍然是为时尚早。中国一直将美中关系的恶化是归咎于华盛顿，并且表示美中关系的改善是双方在气候等问题上面合作的前提，而且在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7月访华的期间提出了两份清单以及是三条底线。拜登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在背景简报会上面亦都表示，苏黎世会面不应该是被看作为是双边关系的解冻。他说，我们是试图达成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个稳定状态，令到我们能够是激烈竞争，但是可以负责任地管控这个的竞争。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撤离办公室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学教授范阿伦表示，虽然沙利文和杨洁篪的苏黎世会谈气氛是更为友好，但是不会让美中关系的总体方向发生根本的改变。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方面肯定是得出结论，认为双边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而且是竞争更加激烈的阶段。拜登政府亦都是这样认为，虽然他们表示希望在激烈竞争的同时可能同中国在包括气候变化等议题上面取得合作。美国市定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亦都认为，双边关系当中没有任何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过他补充说，两国经过九个月的你来我往之后，已经清楚了对方的立场以及是底线，双方的接触将会更加现实，少一些的挑衅。孙允表示，中国方面一直不愿意元首会面，如果这方面有进展将会是一个积极的迹象。美国巴克莱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朱志群则是认为，美中高层的苏黎世会面是美中关系新的开始。他说，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9月的通话对双边关系重回轨道非常之关键。他认为孟晚舟的获释回国以及戴奇在星期一对华贸易政策的讲话当中提到的再挂钩以及持久共存，都是美国方面释放出来的善意。他对美国之音说，所以沙利文和杨洁篪在苏黎世的会面是推动美中关系向前的一个新的开始， 兩國都希望專注於可以合作的領域，並且管控分歧，避免陷入衝突。不過當下這個不太容易。許宗說，如果關係繼續改善，新冠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兩國元首很可能會在明年舉行面對面會面。白宮表示，沙利文和楊潔篪的蘇黎世會面是對兩國元首9月通話的後續跟進。兩國領導人在該次的通話當中討論了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以及是負責任地管控兩國之間的競爭的重要性。香港英文媒體南華早報星期二援引熟悉會談安排的知情人士說，會談的目標是重建溝通渠道，並且落實習近平主席以及拜登總統達成的共識。白宮表示，沙利文在同楊潔篪會面後將會前往布魯塞爾以及巴黎，向北約以及歐盟官員介紹他同楊潔篪會面的情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继几年前公开嘅巴拿马文件同天堂文件之后，喺港外嘅星期日，亦即系10月3日，再次曝光潘多拉文件，揭露更多全球政要同富豪隐匿财富嘅情况。相比揭露多名中共高官亲属嘅离岸资产嘅巴拿马文件比较，潘多拉文件目前公开嘅59名全球政客嘅资料当中，只有中国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以及2名现任政协副主席嘅前香港特首。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喺华盛顿嘅报道。
总部喺美国首都华盛顿嘅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星期日披露嘅潘多拉文件揭露了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名公职人员的秘密交易和隐藏资产的情况，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斯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等35位国际领导人的离岸财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说，这次调查由全球150多间媒体600多名记者参与，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揭露的离岸账户持有人数量亦都是巴拿马文件揭露的2倍多。新材料来自14间独立的金融服务公司的29000个离岸账户，这些公司在瑞士、新加坡、塞浦路斯、白尼兹、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其他国家展开业务，业务时间跨度主要在1996年到2020年之間。國際調查記者聯盟5年前曝光的巴拿馬文件是總部設在巴拿馬的莫薩克·馮塞卡律師事務所從1970年代到2015年期間的1150余萬份內部文件。那些文件揭露了140多位國家政要及其家屬從未曝光的離岸資產，其中涉及到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等8位現任和前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他們的親屬被曝光在海外避稅港擁有離岸公司，還有至少10多位中共副部級和省級官員亦都疑似牽涉其中。不過在潘多拉文件現有公開的資料當中，幾乎並沒有中國高級官員的身影。上海奇森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奇雅是唯一上榜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政客。1974年出生的冯奇雅在2013年到2017年期间是河南省人大代表，2018年成为第13届全国人大的河南省代表。据中国传媒报道，冯奇雅在2020年的全国两会上曾经提出提案，建议对各类经济体同罪同罚，并加大民营经济违法行为立案和侦查的力度，压制民营企业贪腐。他在2019年的两会上建议恢复强制性分检。潘多拉文件显示，冯奇雅2016年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名为 Lincoln Trading Limited 的公司，目的是投资美股，公司资产价值约200万美元，来自冯奇雅的房地产事业。 呢間公司在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登記在案，但該委員會記錄顯示公司並沒有運作的。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華以及同為政協副主席和前香港特首的梁振英是潘多拉文件曝光的另外兩位與中國有關的政界人士。據參與潘多拉文件合作調查的唯一香港傳媒立場新聞報導，董建華及家族成員涉足至少72間的離岸公司，其中董建華本人擁有2005年3月卸任特首之後設立的7間，包括一間而用作開設匯豐銀行帳戶處理估計價值100萬美元的流動資產。梁振英則在擔任特首期間通過兩間離岸公司迂回持有一間戴德梁行日本業務公司的三成股權。梁振英2015年12月以20萬英鎊將股權售出，而他當時正在接受廉政公署的調查，但他並未有申報這些訊息。美國執業律師、時評人高光俊認為，這次潘多拉文件中披露出的中共官員之所以寥寥無幾，可能是由於巴拿馬文件曝光之後，中國政府做了很多的工作，使得有離岸公司和藏匿財富的官員更加收斂一些。中國紀檢監察部去年曾經刊文警告，境外不是資產轉移的天堂。文章說，中國的相關規定要求公職人員及其配偶子女在境外工作、生活、留學，以及在境外擁有存款、房地產和投資都必須申報。2017年中共的相關規定強化了對裸官的從嚴處理。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健利對美國之音說，國際記者的追蹤中國反腐力度的加大，使到中國權貴藏匿財富的行為更加收斂或者更加狡猾。他認為，中國權貴在離岸藏匿財富應該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這次潘多拉文件未有涉及到很多中國權貴，亦都有可能是新文件中披露的地點和公司並不是中國權貴所使用的。總部在紐約的盡職調查公司 China Six 調研部主任、前美聯社駐北京記者歐雷山曾經是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的成員，負責巴拿馬文件項目中國部分。他不認為這次調查揭露出來的中國權貴人數少與中國的反腐有很大的關係。他指出，潘多拉文件覆蓋的時間與此前的中國離岸金融解密、巴拿馬文件和天堂文件覆蓋時間有重疊，不過他亦都猜測這樣可能與客戶偏好有關，或許他們使用的是這次泄密文件當中未有提到的其他服務提供者。反腐運動組織透明國際調研和政策專家馬伊拉馬蒂尼對美國之音說，潘多拉文件只是冰山一角，我們對於離岸財富的數額以及受益人所知甚少，有成千上萬的律師、會計師和獨立信託公司幫助他們的客戶創建和管理離岸公司和其他法律的實體。歐雷山說，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在報導中提到，在潘多拉文件中，俄羅斯、英國、阿根廷、中國和巴西是離岸帳戶受益所有人最多的國家。這樣看來好像是泄密文件當中確實有很多與中國有關的文件，但是容易確定的中國精英不多，他是對美國之音這樣說的。高光俊亦都認為，潘多拉文件未有曝光出來並不代表中共官員就是清白的，而有可能是一些運作變得更難以被發現。他對美國之音說，海外的運作我相信他們是轉移了很多很多彎的，就是離岸了很多次，公司變了很多次，讓一般的偵查很難發現這些是中國某某一個官員的。參與潘多拉文件合作調查的美國傳媒連線中國在相關報導中提到，阿里巴巴的高層管理人員設立了多個離岸實體用於收購和融資。報導中提到幾位中國富豪的名字，包括億萬富翁、一朝鋼鐵實際控制人杜湘華，怎樣在承認行賄之後力托集團仍然繼續跟他交易，還有一名中國人怎樣在 為美團創始人提供建議之後獲得到價值$56,000,000的美團股票，這些股票存在於一個離岸信託之中。據了解，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及其合作的傳媒和記者仲在繼續挖掘潘多拉文件、海量文件中的信息。國際調查記者聯盟表示，他們正計劃將潘多拉文件中的數據整合進該組織的離岸文件數據庫當中，並且預計在未來幾年仲會有新的發現。與之前相同，在中國幾乎沒有潘多拉文件的相關報導，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微博上也搜尋不到有關的討論，只有與潘多拉文件同名的拉美小說的討論。中國官方傳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推特上用英文說，這些文件的披露有美國和西方情報部門的參與，並稱他們在這裡為政治干預發展中國家製造新的工具。當年巴拿馬文件曝光的時候，《環球時報》也曾經發表過類似的社評，稱文件是西方情報機構用於打擊非西方領導人、維護西方意識形態的手段，但是那篇社評很快就被刪除。北京對相關內容進行屏蔽，官方幾乎並沒有做出過回應。楊健利說，雖然潘多拉文件未有涉及到很多中國權貴的名字，亦都沒有具體打擊到他們，但是這些文件曝光的本身就是對中國權貴整體造成一種威脅，因為他們不想有讓外界知道的秘密，如果調查範圍和力度加大，很可能就會牽出了很多的權貴了。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星期一在面書發聲明回應，稱立場新聞的報導有誤導成分，已經交給律師處理。他稱申報制度的要求是申報直接持有的公司股權，下面各級子公司的股權持有及股權變動不必申報。梁振英還稱在制度要求以外主動作出額外的安排，將所有股權放入由專業人士管理的信託，他本人不會行使作為包括日本公司股東的決策權。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在官方網站上表示，離岸公司也有正當用途，因此文件中披露的人和公司並不一定違反法律。一個公司或基金可以合法地離岸，以謀求低稅率或進行商業融資、兼聘收購和納稅規劃等活動，但是如果離岸公司用於隱藏資金來源或者其實際所有人，或用於洗錢或者逃稅，就是非法的了。《紐約時報》的報導說，名字出現在潘多拉文件當中並不一定代表這些政要或富豪從事不法，但因文件揭露某些政治領袖能夠在幾大程度上避免財富遭課稅及逃避公眾問責與審查，因此仍然值得外界的關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解放軍近日連續多日以高架次的軍機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造成兩岸關係緊張升溫。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對此感到強烈擔憂的，並且譴責北京當局的做法是極具挑釁的行為。多名國會議員就對美國之音記者說，中國的做法不會改變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並且強調美國會協助台灣。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自10月1号中共建政周年的国庆日以来，北京加大了对台湾防空识别区的侵扰。过去5日时间里面已经派遣了149架次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这个是目前为止北京对台湾空域进行的最大力度的侵扰。两党议员纷纷对此予以谴责。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乱德斯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相当鲁莽，这个是在这试图煽动，这个是中国违反国际准则的又一个例证。梅乱德斯表示，有鉴于此，为了台湾的领空以及它的权利，联合国应该要呼吁中国立刻停止这样的行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共和党人朗兹参议员亦都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他表示， 我哋系一直相当之担忧地区嘅关注局势。喺呢个嘅情况底下，中国显然系侵略者嘅一方，佢哋正在尽其所能威胁台湾，基本上系要话俾台湾知，中国正在系监视紧佢哋，中国可以攻击佢哋，呢个系侵略者嘅姿态，而呢个唔会为地区带嚟稳定。呢个系挑衅嘅行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人范荷伦对美国之音话：呢个显示中国在该个地区日益咄咄逼人，好重要的就是美国和盟友必须要明确地表态，这个对台湾领空的侵扰行为是不可接受。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达克沃斯参议员直言，当中国试图威胁台湾的时候，对美国来讲显然就是一个很大的担忧。不过很清楚地说，美国会为台湾挺身而出，台湾有自卫的权利，我们亦都会协助台湾。达克沃斯进一步指出，他认为中国正在继续努力扩大他们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印太地区，以他明确地表示台湾是美国的朋友，他们将会同台湾站在一起。在今年6月，达克沃斯参议员曾经是同富恩斯以及苏里文到台湾进行为期3小时的旋风式访问，三位跨党派参议员停留期间同台湾总统蔡英文是会面，并且宣布向台湾捐赠75万剂新冠疫苗。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苏里文说，中国军机近来咄咄逼人的行动令人担忧，但是他庆幸看到行政部门和国会对此都有一致明确的态度。苏里文对美国之音说，值得欣慰的就是国防部长以及其他人都明确地向中国表示他们不应该是这样做。他说，他们不应该威胁我们的美国朋友，我们几十年以来坚定支持的朋友。一日之前，美国国务院白宫以及国防部先后表态，呼吁北京当局停止对台湾的胁迫，并且重新对台湾的承诺是坚如磐石。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认为中国政府选择在这个时候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恐吓行动原因是有很多，但是其中一部分因素就是向他们的国内民众进行政治宣传。卢比奥分析说，一部分是对最近四方会谈所作出的回应，一部分则是因为10月1号国庆的事件要在中国国内激起民族主义情绪。他仲表示，中共一直不讳言咁话，佢哋希望喺2027年左右实现完全统一，佢哋要展示军事能力，恐吓台湾当局投降。被问及到美国应该系如何协助台湾，或者系降低两岸紧张局势，卢比奥参议员指出，问题系出喺中国身上，需要作出行为改变嘅系中国，美国会一如既往咁遵守对台湾嘅承诺。卢比奥仲话，佢哋加剧咗紧张局势。美国有承诺会保卫台湾，并且帮助他们保卫自己，美国是会继续遵守这个承诺，我们是绝不会因为中国这样的威胁的做法而改变我们在亚太或者印太的战略。苏利文将中国的军事行动视为是测试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苏利文说，他们正在试验美国，他们之前有作出评论说美国如何不可信，但是他们实在不应该拿他们的命运来冒险。达克沃斯参议员真的表示，为了维持地区的稳定，美国是必须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朗兹参议员呼吁拜登政府是能够积极地采取外交渠道和中国沟通。他表示，首先他认为我们是这里的成年人，我们应该是通过适当的外交渠道令到他们知道他们现时的敌意是不适当的，也都确实引起了美国的警觉。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米克斯星期二亦都在推特上面指责中国咄咄逼人的做法威胁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米克斯众议员说，中国的恐吓手段只会使到我们加倍承诺对我们的民主朋友台湾挺身而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李斯参议员在一日之前在推特上面亦都发文说，中国的战机对台湾的空域侵扰是攻击台湾进行演练。李斯参议员在推文当中表示，全世界应该是被这种的恐吓以及是咄咄逼人以及是来自国家附属媒体的威胁所激怒，我们必须要继续支持台湾人民。 拜登总统在密歇根州宣扬他的开支方案返回白宫的时候，在白宫南草坪上面接受了记者关于台湾的提问。他说他和习近平谈到了台湾，我们亦都同意我们将会遵守台湾协议，我们亦都在情况就是这样，亦都清楚地表达了。他是认为他是不应该做其他任何的事情，只应该是遵守协议。拜登总统未有讲明台湾协议指的是哪一项的协议，不过美国政府在表述美方长期执行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时候指出，这个包含了美中三个联合公布、台湾关系法以及是对台湾的六项保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澳美英三国领袖在9月15日联合发表声明，宣布建立澳英美三国安全伙伴协议，分享先进的防御技术和情报，包括美英两国将会协助澳洲打造最少8艘核动力潜艇。有战略与军备专家认为，此举的目的是增强澳大利亚的远程距离军力投射，令到澳洲的防卫从区域走向全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9月15日联合发表声明，宣布建立澳美英三国安全伙伴协议 AUKUS， 内容包括英美两国将协助澳大利亚建造多达8艘的核动力潜艇，以及澳美英三国将深化军用级和关键区块的尖端科技合作。一般认为联盟的目的是在于增强对印太战略首要加上对手中国的核阻力。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对美国之音表示， AUKUS 的安全意义主要是增强澳大利亚的远距离军力投射，以及深化五眼联盟内核的澳美英三国的凝聚力，给澳大利亚的防卫从区域走向全球。
印太战区面临中国海军快速扩张，军力面临的失衡的风险，所以美国再次技术转移，协助位居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洋的枢纽位置的盟友澳大利亚开发核动力潜艇。
宋文迪说，印太区域面临中国海军快速扩张，军力面对失衡风险，因此美国再次技术转移，协助位居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洋枢纽位置的盟友澳大利亚开发核动力潜艇，同样意在强化对中国的核阻力。澳大利亚在取得美式技术的核潜艇之后，在台海、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南太平洋等地都能够负担更大安全任务，这些都象征着澳大利亚出海，从区域性国家走向全球战略级行为者。从此之后，一旦美中就台湾或者南中国海问题发生军事冲突，澳大利亚的态度将会再无任何的疑问，因为只有美国请你帮忙的时候，你愿意使用核动力潜艇技术，美国才有可能提供给你这个美国军事科技之中的皇冠上的宝石。除此之外，宋文迪指出， AUKUS 亦都包含澳美英三边其他面向的整合，包含供给链、国防工业、量子计算机运算、人工智能以及海底光纤电缆与潜艇反侦察技术等，各方面都显示澳美英三边在军事尖端技术、敏感科技、情报共享等方面的凝聚性日益上升。悉尼科技大学访问学者克拉克博士在9月22日外交家投书之中指出，从 AUKUS 的潜艇交易运行的时间和成本不明，加上澳大利亚战力将在2030年代严重下滑来看，澳大利亚的决策未必聪明。宋文迪亦都认为 AUKUS 是一场澳大利亚历史性的豪赌，他表示 AUKUS 出台显示澳大利亚战略辩论上面的所谓中国抉择已经告结，因为近几年由于中美关系紧张无可调解，澳大利亚意图同时和两强交好的空间越发紧缩，因此果然亦切正式公开地选择和美国企边。
第一，澳大利亚已经没有多少在中美之间两边逢源的空间， 中国在国际统战策略上已经明确选择拿澳大利亚来作为主要的杀鸡儆猴立样板的对象。
苏文迪解释说，第一，澳大利亚已经没有多少在中美之间两边逢源的空间，中国在国际统战上面明确选择澳大利亚作为主要的杀鸡儆猴立样板的对象。第二，安全焦虑犹存的澳大利亚只好对美国示好，因此澳大利亚更加积极为印太战略作出贡献。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同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四方安全对话，一个外交伙伴组织的四位领导人最近首次面对面会面。拜登总统9月24号在白宫接待了印度总理莫迪、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以及日本首相菅义伟。四位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决心维护伙伴关系以及一个自由开放而且包容并且具有韧性的印太地区，这个是他们共同安全与繁荣的基石。拜登总统在开幕讲话当中表示，四方机制是拥有共同世界观以及共同未来愿景的民主伙伴来共同面对我们时代的重要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新型冠状病毒、气候变化、新兴科技以及是基础设施。四位领导人都认为，自从他们在三月间举行的视频会议以来，已经取得到进展。他们指出，这种伙伴关系以及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重点治理是历史性的。四位领导人表示要协调努力抗击疫情，并且在2022年年底前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捐赠12亿剂的疫苗的目标。他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向印太地区国家提供了7900万剂安全、有效而且具质量得到保证的疫苗。他们还合作抗击气候危机，共同确保巴黎协定明确的气温限制能够实现，努力将气温升高的幅度控制在高于工业化前 1.5 摄氏度以内。四方安全对话还寻求国内适当产业的脱碳努力，包括部署清洁氢科技，合作建立负责而且是具有韧性的清洁能源供应链。在新兴科技方面，四方机制成果正是共同确保科技的设计需要尊重普世人权。比如四位领导人指出，与业界合作推动安全、开放以及透明的 5G 以及是未来网络，致力于建立具有韧性、多元以及安全的供应链，并且正如他们在联合声明当中所讲的这样，认识到政府对透明以及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措施以及政策支持的重要性。四位领导人还宣布推出新的四方基础设施合作计划，一致努力明确地区基础建设的需求，协调地区的机会。拜登总统表示，我们四个主要民主国家有着长期合作的历史，我们知道如何将事情做成，亦都知道能够应对挑战。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